听众朋友们好，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9月5日受邀参加了由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有关反经济胁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商业韧性为主题的研讨会。费尔南德斯当天在活动上发表讲话说
What we're here to do is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pent a fair amount of time on.
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做的是探讨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花了大量时间所探讨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一次回到国务院工作期间，那就是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胁迫。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基本前提，我认为在我们时代，以我所见，至少在华盛顿，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各国不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军事实力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权利。经济影响力是一种主要武器，至少我发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有时他们是可以互换的，而且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北京是这种经济胁迫战略的伟大实践者。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在2020年4月，习近平主席就已经指出，如果中国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就能迫使其他国家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利用这一依赖对北京的贸易伙伴施加影响力，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做。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在2010年，当时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上发生了争端。北京利用其在稀土矿物方面的影响力，而日本需要稀土矿物来维持其汽车工业的发展。日本当时确实没有其他来源，后来中方暂停对日本出口这些矿产，因此东京暴露于北京的要求之下。事实上，我们现在于关键矿产领域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比如镓、锗，另一种稀土和关键矿产。2017年，当韩国希望在韩半岛部署美国制造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防范朝鲜导弹的威胁时，中方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因此其对韩国公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限制，并禁止进口韩国的主要商品及服务。不仅如此，韩国流行音乐 K-pop 也不例外，韩国流行音乐家被禁止在中国各地巡演。几年后的2020年，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国际调查后，北京又对澳洲进行了打击，葡萄酒、牛肉等澳洲经济的核心产业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出口商品都受到了北京的进口限制。我还可以举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意见人士的例子，加拿大逮捕著名中国女商人的例子，菲律宾的例子，以及涉及其他多个国家的例子，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测试案例。坦率地说，即使失败了，他们也是有效的。中方使用经济胁迫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胁迫本身，而是胁迫具有威胁性。胁迫作为威胁，往往足以阻止各国做出可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悦的主权决定。费尔南德斯说，首先我在与世界各国代表交谈中听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仅仅因为中方的胁迫威胁，这些国家在采取某些行动、说某些话时就会三思而后行。因此自2021年我们上任以来，抗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胁迫一直是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我认为我们已取得了成功，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过于依赖中国的潜在后果，许多国家已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增强他们的韧性。所以当把录像带往前翻到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在该国开设代表处，随后中国禁止了从立陶宛的进口。当这一措施不起作用时，当立陶宛方面继续他们的行动时，中国禁止了从欧盟进口包含立陶宛部件的产品。事实上，中国海关的计算机报关系统一度将立陶宛这个国家删除，因此这是针对立陶宛允许台湾开设贸易办事处的主权决定而采取的行动。当时我们刚刚上台几个月，我们以前看过这部电影，是时候停止其播放了，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首先，我认为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探讨，即道义上的支持。 要知道，当一个小国，当立陶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盯上的时候，那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小国才几百万人口，却要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胁迫。立陶宛当时有政治反对意见，立陶宛的一些团体说，我们只不过是两头大象之间的青草，为什么要卷入国际争端呢？而我们所做的其中之一是，在早期，布林肯国务卿一些内阁官员和我等人前往立陶宛，我们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主权决定，无论立陶宛决定做什么，我们都会给予你们支持。就这一点而言，所以道义上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我们向维尔纽斯提供了具体的支持，中方所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了对立陶宛企业的3亿美元出口信贷。而在我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首次会谈中，他们先是对不能做得更多表示歉意，但随后又说，好吧，也许我们不能凑齐3亿美元，我们将向立陶宛提供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所以在5分钟内我就完成了工作。你们要知道，当我进入政府后已不再按小时拿钱了，但这时我能够把立陶宛的出口信贷额增加了1倍，这非常重要。事实上，这笔钱随后并没有被充分的用完，但我们再次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让一个面临这种胁迫的国家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我们还动员了在印太地区的一些大使馆，为立陶宛被北京封锁的商品寻找新的市场。美国国防部还与立陶宛签署了一项互惠国防采购协议，我们实际上帮助立陶宛完成了对其鸡蛋的一项科学审查，这纯属巧合。社会想到这一点呢？是的，外交中的鸡蛋问题。事实证明，立陶宛的蛋农在该国政治上非常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帮助完成了对立陶宛鸡蛋的科学审查。结果在2022年，立陶宛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了 20%。 而事实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当时正是美国鸡蛋短缺的时候，因此立陶宛增加的鸡蛋出口实际上帮助了美国的消费者。如今立陶宛已挺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坦率而言，在经济层面立陶宛过得相当不错。我们做的第三件事，除了在道义和经济上提供支持外，就是我们决定要整理出一个剧本。正如我所说，我们以前看到过这部电影，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应对中方今后将采取的这类行动。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被称之为公司。这只是我办公室里的一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当一个国家在面临经济胁迫时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寻求帮助。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好吧，也给我们立陶宛方案，尽管他们的国家却没有鸡蛋出口，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重要指标。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为帮助其他国家所做的一切，让这些国家看到了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他们想要参与进来。因此这些国家在考虑潜在行动时会伸出手，特别是他们知道北京不会喜欢的行动而言。还有一些国家实际上是在收到一些威胁后才来找我们的，我们称之为不出去寻求客户的咨询公司。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我们不做广告，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提供帮助，但我们不能保证提供支持。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怂恿一个国家做任何事情，而我们将支持他们做出的任何决定。我不想谈我们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具体细节，但重要的一点是，当各国面临威胁时，这对他们来说通常是一个新问题，同样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很害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已经和国务院的一些人制定了一些方法，以预测中方将采取的一些行动。我们一再看到这些情况，我们从中学习，几乎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国家前来国务院希望与我们探讨潜在的威胁。我们正学习，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始终意识到无论我们将做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经常抛出曲线球。我们无法预测北京将采取的每一次行动，因此我们不断学习并利用所学到的经验帮助伙伴国家预测北京的行动，并为此做好准备。费尔南德斯说，我之前提到过经济胁迫依然有效，经济胁迫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各国在决定采取行动时总会想到这一点， 但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北京在经济胁迫方面已经玩过头了。他们在每个地区都这样做，在广泛问题上都在这样做。许多经济体都意识到，没有任何安全空间可以让你避免落入中方的瞄准线。去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花费了大量时间，首次建立了自己的反经济胁迫机制。这是一项正进行中的工作，这是日方一直在跟进的事情。当七国集团决定联合起来抵制经济胁迫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成功的另一标志。现在，许多伙伴也开始进行自己的规划和思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多国家都希望得到帮助，就像立陶宛的情况一样。那该怎么办呢？费尔南德斯说，公共支持是我们将继续提供的，我们很高兴提供这一支持，但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更喜欢私下的支持，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谈论某个国家来到国务院寻求帮助。我们的目标是消除相关霸凌，使北京的经济胁迫不起作用。我们会再次为各国创造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主权决定。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国家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受到了中方的胁迫？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措施通常是突然的，或者说是毫无征兆的，不一定遵循任何立法程序。这些措施缺乏透明度，不存在上诉机制。受害者，这些国家最大的农产品，可能在港口因职务检疫问题而被扣押，或者该国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国海关网站的进口国名单上。因此，这些行动是不可预测、间接的、毫无道理的，而且从来没有人承认他们是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决定的回应。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呢？我认为已经清楚的是，时间至关重要。市场可以在经济胁迫的情况下进行调整，但这需要时间。正如我前面提到，过渡期可能令人恐惧，就业可能丧失，收成可能烂在仓库和港口，受到经济胁迫影响的国家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迫使本国政府迁就中方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中国的市场无可替代。因此，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各国必须为这一行动做好准备，但我们也必须知道他们并非孤立无援，他们可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这正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我认为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多朋友，如果你看看我们在欧洲、亚洲等地的联盟关系，我们可以动用很多这样的联盟关系来帮助那些遭受胁迫的国家。但要重申的是，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留给了这些国家的政府。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剧本，我想我们会继续使用它。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部电影。但我要向你们谈到的最后一件事是，曾经会让你被赶出鸡尾酒会的东西，那就是供应链问题，供应链的多样化。这凸显了供应链多样化的重要性，这一直是我们在本届政府所能做的事情的一个恒久不变的方面，不仅是在应对经济胁迫层面，而且如果你看看我们在关键矿产、医疗供应链及设备、半导体方面所做的努力，如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膨削减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与各国接触，与我们的盟友接触，并为应对已成为中方政策一部分的经济报复做好准备。
For the kinds of economic reprisals that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PRC's policy.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B 助力的技术合作。